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最近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位独立宏观策略师叫汤姆布拉德肖，他对白银的价格预测跟麦克劳德非常接近，但两个人用的分析方法完全不同。
对，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你知道吗？当两位独立的分析师，一个用基本面分析，一个用技术分析，最后得出高度一致的结论，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就像两个登山者从不同的路线出发，最后却在同一个山峰汇合。
麦克劳德预测白银在2026年可以到300美元，布拉德肖预测2028年会到375美元，两个数字相差不到 25%， 时间也只差两年。
更重要的是，布拉德肖完全不是从供需关系或货币理论出发，他用的是一个已经酝酿了45年的技术形态，叫做杯柄形态。
45年这个形态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从1980年开始。你还记得1980年白银冲到50美元那次吗？亨特兄弟试图囤积白银，最后引发市场崩盘，那是白银的历史高点。然后白银用了30年时间慢慢下跌又回升，在2001年再次触及50美元附近，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杯子形状。
对，杯子的两边都是50美元左右的高点。
对，杯底大概在2000年代初期，白银最低跌到4-5美元，从4美元涨回50美元，再从50美元跌回来又涨回去，这个巨大的 U 字形就是杯子。然后从2001年到现在，白银一直在50美元这个天花板下方震荡整理，最近几年的高点都在40几美元，这就是杯柄的部分。
整整45年才完成一个技术形态，这在金融市场上应该很罕见吧？
极为罕见，一般的杯柄形态可能几个月或一两年就完成了，白银这个是跨越了将近半个世纪。这种超长周期的形态一旦突破，按照技术分析的经验，往往会引发非常剧烈的价格波动。
那这个形态完成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在技术分析里，杯柄形态是最强劲的突破信号之一。传统的计算方式是这样的，你把杯子的深度量出来，从杯底到杯口的价差，然后加到突破点上面，就是理论目标价。白银的杯底大概是5美元，杯口是50美元，深度就是45美元。所以基本目标价是50加45等于95美元。
按布拉德肖预测的是375美元，这比95美元高得多。
对，这就是他用对数刻度计算的结果。在技术分析中，特别是长周期的商品走势，很多分析师会用对数刻度而不是线性刻度，因为从5美元涨到50美元是10倍，如果下一波也是10倍的话，就是从50美元涨到500美元。布拉德肖的375美元可能是比较保守的估计，考虑到实际市场不会完全按照数学公式走。
觉得麦克劳德从供需失衡、工业需求爆发、中国打压解除这些基本面因素推导出来的300美元居然不谋而合。
这就是我说的双重验证，一个从技术面看图表形态，一个从基本面看供需结构，两个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但最后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这种情况在投资分析中是非常少见的，也非常值得重视。
那布拉德肖对黄金的预测呢？
他认为黄金在2028年之前可能会到9000美元左右。这个预测的依据主要是三个方面：动量周期、历史突破模式，还有资金流动的变化。
9000美元听起来很惊人，现在黄金大概4600美元，这需要再翻一倍。
确实听起来很大胆。但布拉德肖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观察到历史上每当黄金的年度涨幅超过 38% 的时候，接下来几个月内都会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而2025年黄金上涨了 65%， 远远超过这个警戒线。
对，他认为经济衰退就在眼前。
对，而且不只是普通的衰退，布拉德肖有一个预警指标，他把它叫做金油指标，追踪的是黄金和石油经过通膨调整之后的价格变化。当这两种商品的价格相对于他们过去12个月的平均价格涨幅都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时，这个警报就会响。
这个指标触发过吗？
在现代法定货币时代，这个指标只触发过三次。第一次是1974年，就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道琼工业指数暴跌 45%， 通膨飙升到 12%。 第二次是1979年，伊朗革命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失业率和通膨同时飙升，进入停滞性通膨。 第三次是2008年，就在雷曼兄弟倒闭前几个月，全球金融海啸爆发。
每一次都是重大经济灾难，
而且每一次都没有例外。这就是为什么布拉德校把这个指标看得这么重。他说这个指标在2025年3月再次触发了。
那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多，为什么还没有看到明显的衰退？
这正是这个指标有意思的地方。他不是说警报一响，经济马上就崩溃，而是给你一个提前预警的时间窗口。1974年那次警报响了大概9个月之后衰退才全面爆发，2008年那次警报响了大概6个月，现在已经过了一年，按照历史经验，我们可能正处在衰退的边缘。
如果经济衰退真的来了，金银价格不是应该会下跌吗？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黄金和白银一开始也跟着股市一起跌。
你记得很清楚，这就是布拉德校预测框架的关键部分。他认为整个过程会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衰退初期，流动性紧缩，恐慌性抛售，所有资产都会被抛售换成现金，包括黄金和白银。
那第一阶段会跌到什么程度？
布拉德校预测白银可能会回调 40% 到 45% 左右，大概会回到48到50美元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很有意思，因为它正好就是1980年和2011年的历史高点。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高点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的支撑。
因为如果真的跌到50美元附近，反而是买点。
布拉德校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接下来就是关键的第二阶段，各国政府看到经济崩溃一定会重启印钞机。这不是我们猜测，这是他们过去100年来每次遇到危机都会做的事情。2008年是这样，2020年新冠疫情也是这样，未来的衰退同样会是这样。
金融毒瘾，
对，他们根本停不下来，大量的货币放水会稀释纸币的购买力，这时候实体资产就会爆发。布拉德校认为，从50美元支撑位开始的这一波上涨，可能会直接推动白银进入300到400美元的区间。
这个逻辑跟麦克劳德讲的真的很像。麦克劳德说过，金融体系的崩溃反而会推动金银回归货币属性。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当你看到两位顶尖的分析师，一个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讲的是货币本质、供需结构、中国打压，另一个用45年的杯柄形态、金油指标、动量周期，最后都得出金银即将暴涨的结论，这个共识本身就值得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
师兄，布拉德校还提到一个概念叫隐形熊市，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财富缩水过程。布拉德校观察标准普尔500指数跟黄金价格的比率，也就是用一盎司黄金可以买到多少单位的标普500指数，这个比率最近跌破了10年移动平均线。
这个比率代表什么意义？
它代表黄金相对于股票的购买力，如果这个比率上升，表示股票相对黄金在升值，如果比率下降，表示黄金相对股票在升值。当这个比率跌破10年移动平均线，就意味着黄金开始进入长期跑赢股市的阶段。
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吗？
从1921年以来，这种情况只发生过4次。第一次是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之后，黄金开启了长达10年的大牛市。第二次是2002年，网络泡沫破裂之后，黄金从200多美元一路涨到2011年的1900美元。第三次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第四次就是现在2025年。
每次发生之后都怎样了？
每一次都开启了黄金长期跑赢股市的时代。也就是说，虽然股票的名目价格看起来可能还在涨，但如果你用黄金来衡量，你的购买力其实是在缩水，这就是隐形熊市。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股市还不错，实际上财富已经在流失了。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不能用现在的社会环境和心态去对待未来的社会状态。当白银真的回到它应有的价值，当黄金真的反映出法定货币的贬值程度，整个金融体系、税制、银行运作方式都会改变。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持有纸质资产的人名义上的数字可能还在增加，但实际购买力已经大幅缩水了。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布拉德校和麦克劳德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持有实体黄金和白银，不是指黄金，不是白银 ETF， 不是矿业股，而是真正可以触摸、可以拿在手上的实体金银。
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对，而且两位分析师都认为未来1到2年内可能会有一次大幅回调的机会。 那会是加码的好时机。但关键是你现在就要有基本的配置，因为没有人能够精准预测回调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会跌到什么程度。
财富急救包的概念。
对，实体经营就是你的财富急救包。当金融体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当银行可能限制提款的时候，当货币大幅贬值的时候，这些真实的有形的几千年来都被认可的资产就是你的保险。
师兄，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2026年白银真的到了300美元，那2028年会不会更高？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布拉德校认为从2026到2028这两年金银可能会继续上涨，他的375美元预测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麦克劳德300美元预测的延伸。你想想，如果金融体系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果各国政府还在继续印钞，如果美债还在继续膨胀，白银凭什么会在300美元就停下来？
所以如果两个人都对，那白银的涨势可能会持续好几年。
很有可能，而且你要记住，这些都还是相对保守的技术目标。如果真的发生麦克劳德说的那种金融体系重置，或者布拉德校说的那种货币信心崩溃，白银重新回到货币属性，实际价格可能会比这些预测还要高。
还记得麦克劳德说过的，他有个学生用对数计算，认为白银可能到500美元。
对，那个计算跟布拉德效用的逻辑是一样的，从5美元涨到50美元是10倍，下一个10倍就是500美元。当然这是极端情境，但在金融体系崩溃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能。
听起来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实体经营都是必须配置的。
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要聊双重验证这个概念。投资决策不应该只听一个人的意见，也不应该只看一种分析方法，而是要看多个独立的分析是不是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当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都告诉你同一件事的时候，当奥地利学派和技术分析师都得出相同结论的时候，这个信号的可靠度就大幅提升了。
就像医生看病，如果只有一个医生说你有问题，你可能会怀疑，但如果好几个不同专科的医生都说你有问题，你就一定要重视。
完全正确，而且这几个医生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检查方法，一个用 X 光，一个用验血，一个用核磁共振，但最后都指向同一个诊断，这时候你还能不相信吗？
那听众朋友们，现在如果想开始配置应该注意什么？
我给三个具体的建议。第一，一定要买实体，不要买纸质工具。ETF 矿业股这些东西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可能会有交易暂停、资产冻结的风险，实体经营拿在手上没有对手风险。
第二呢？
第二，分批进场，不要一次把所有资金都投进去，因为短期可能会有波动，特别是布拉德校预测的那个回调。如果你现在开始配置一部分，然后留一部分资金等回调的时候加码，这样可以平均成本，也不会错过行情。
第三的建议是什么？
第三，做好长期持有的心理准备。这不是短线投机，不是今天买明天卖赚个差价，这是财富保险，是为了对抗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体系动荡。你要有耐心，要能够忍受短期的价格波动，要相信长期的趋势。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对，我们能做的就是看清趋势，提前布局，然后耐心等待。布拉德校和麦克劳德给我们提供的是两个不同的观察窗口，一个从技术图表的角度，一个从经济基本面的角度，但他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未来，经营的时代正在到来。财富有道的听众，记得把握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拜拜。
拜拜。